弟兄姊妹早安。我们谢谢赵宏弟兄做事会，从他的祷告你就看见他充分的预备，那个触词非常的感人啊。那么祷告不管是预备好或者说没有预备，冲口而出，但是呢都被圣灵所用，感动我们啊。我们特别感谢主，昨天下午在那个孝城教会那么我们的崔传道还有陈老师毕业典礼啊，师班也去了，我们也感谢主，他的好朋友那个寿长老啊，从上海最大的礼拜堂赶来啊，那么在那边传讲信息，那么今天他也在我们当中做礼拜，不但只是说在国语堂，也在广东堂他根本听不懂所以他很谦卑啊，我们感谢神恩典。大家假如看单章的话，你就会发现这个月整个讲到的主题信息是敬拜赞美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呢圣诞节的来临弟兄姊妹，我们在圣诞节的时候要感谢赞美主，因为救主降生。所以我的信息，我盼望我讲台的信息朝着一个目标讲，我个人呢在这个月有两堂讲道，我这一堂讲上帝所赐的平安，另外一堂讲上帝与我们同在。我盼望弟兄姊妹呢带慕道友来参加这个聚会，因为这个聚会呢特别为没有信主的人所预备的啊。那么好，我们现在呢就看读今天的经训啊，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啊。我要拿那个 PowerPoint 这个。好，一起来读。来，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，夜间按着根刺看守羊群，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，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，牧羊人就甚惧怕。那天使对他们说，不要惧怕，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冠服万民的，因今天在大会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，就是主基督。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抱着布卧在马槽里，那就是记号了。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，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，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。我们再次低头祷告。恩主，我们谢谢你，因为在这个圣诞的季节里面，你让我们再次纪念你的降生，你的降生带给人类历史的改变，这个改变就是使我们生命的改变，这个改变是让我们从没有想到的改变。我们真是就像天使所说，把荣耀赞美归在你的身上，因为你要将平安归给地上所喜悦的人。愿你今天祝福这个信息，特别为慕道友祷告，你打开他们的心门，接受你成为他们的救主。主啊，我们仰望你，祷告仰望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，阿们。弟兄姊妹，当耶稣降生的时候，天使在那边报佳音，他赞美神，讲了两句话。第一句话就是说，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。第二句话是在地上平安归于他喜悦的人。那我们首先来思想一下，什么叫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呢？荣耀就是神的作为。那么我觉得保罗对神的作为，耶稣基督的降生是最完备的描述，就是在提摩太书信那里讲到说，大在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，就是神在肉身显现，被天使看见，被圣灵称义，被传义外邦，被世人顺服，被接在荣耀里。这六句话把耶稣的一生讲得清清楚楚，就是神的作为，所以要把一切荣耀归给神。 不但赞美上帝的作为，而且更加的赞美上帝的恩典。这个恩典是什么呢？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。原来上帝使耶稣降生，要把平安赐给世上每一个人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知道这个世界真的需要平安。上个礼拜三在 San Bernardino 有一对夫妻拿着机关枪，那么在一个庆祝圣诞节的聚会里面开枪射杀，杀死了十二个人，还有二十几个人呢，然后在医院里面。那么现在 FBI 政府不断的追说为什么要杀。那么我们知道不论这个结果如何，但是我们相信有个原因不可逃脱的，这对夫妻心里面一定没有平安，所以他杀人，同不同意？所以我们看见呢，上帝要把平安赐给世上每一个人，但是这每一个人怎么得着？这个人呢，是要他所喜悦的。你说怎么样喜悦上帝呢？什么让上帝喜悦呢？我们拼命做好事，拼命来做礼拜，拼命来捐钱，拼命做好人。我告诉你，不对，这个不是上帝所喜悦的，不是上帝不喜欢你做这个事情，不是这里所讲的喜悦。喜悦的人，你要相信上帝赐下独生子耶稣基督，借着他完全相信他救赎的功劳，这个才能喜悦上帝。因为圣经讲到说，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，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，且信他那赏赐他寻求他的人。人跟神之间最短的距离就是信心，最能够讨上帝的喜悦的就是信心。不管你做什么啊，都不够信心讨上帝的喜悦。不是你不要做好事，可以做好事，但是信心必须摆在前面，行为摆在后面。你信心耶稣才会要好行为出现，你不信上帝，上帝的恩典平安没有办法临到你身上，明白吗？那现在今天我由于时间的关系，我讲三个重点。上帝怎么样把平安赐给我们呢？赐给我们什么平安呢？三种平安。第一个，与神和好的平安；第二个，在苦难中的平安；第三，与人和好的平安。这三种平安每个人都需要哈。那我们现在来看与神和好的平安，我们一起来读来。那是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，为我们的罪孽压伤，因他使我们得平安，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。我们既因信称义，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得与神和好。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，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。那弟兄姊妹，我们先解释一下什么叫平安。对我个人来讲吧，平安呢有两个定义。第一个，你心里面的波动呢得以平复，这就是平安。这个我们能体验到，我整天忧虑紧张啊，真是怕事情做不好，然后呢，那这个心中就没有平安，这个感觉的平安，对不对？另外一种平安呢，是和睦和平，就是人与人之间这个关系呢发生冲突了，一冲突的话，就这个关系搞不好，就没有和睦，这个也叫做人与人之间没有平安啊。所以平安有两个定义，一个定义是心里面的，一个定义是关系上面的。那么神赐下平安解决这两个问题，首先要解决人与神之间的没有平安，神与人之间有冲突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不认识神，我们犯罪得罪神，神的圣洁跟我们的污秽是起冲突的，神的慈爱跟我们的自私是起冲突的。所以呢，你看见呢，这两个是有冲突的。但是耶稣基督的降生，他为我们流血舍身，到使我们呢这个关系就和睦了。所以这里讲到说，我用红笔圈起来说，得平安得医治是相同的意思。耶稣基督降世为人主要的目的，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。这里讲到说，为我们的罪业压伤，我们的刑罚，使我们得平安，就得着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和好。 那么这个和好呢，就是抑制好我们的关系的和睦，是这个意思哈。那么和好了又怎样呢？然后呢，不但只和好，上帝要把更多的恩典给我们啊，就是这两节圣经的意思。那我们再看下面这两节圣经，好，一起来读。哎，不是，这个不我啊。没动，怎么样？我看哈，有了哈，我们一起来读来，弟兄们，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，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一条又新又活的路，从幔子经过，这幔子从吃到身体，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宝座面前，为要得连续蒙恩惠，做随时的帮助。弟兄姊妹，这两节圣经跟刚才那两节圣经是相辅相成的，都是讲同一个意思，是从不同的方向来表达。这里讲到说耶稣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，那么我们呢，能够呢跟神和好。不但如此，和好了以后呢，我们要在神面前得着恩典的啊。那么我们再读两节圣经，来，一起来读。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，梯子的头顶着天，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，又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你们将要看天开了，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。那这两节圣经，一节是在旧约，一节是在新约，这两节圣经又是讲明一个事实，就是神为给我们和好，然后呢他又把恩典借着天使呢来赐给我们哈。那这个梯子就是讲耶稣。那我现在呢用图片呢要把这个真理呢讲得更清楚明白，我们就不会忘记了。那你看耶稣死在十字架上，有没有？但是呢作者呢把耶稣的死在十字架上呢那个照了一个照片，那个影子呢照在背后，背后呢有一副幔子，这个幔子呢从上到下呢裂开了以后，意思说耶稣死在十字架上呢把那个幔子缝在一起的，现在裂开了。裂开怎么样？你看那个白头发的，这个都是以色列这个祭司，他很惊讶，这个幔子根本是这个合起来，为什么会裂开呢？耶稣死的时候就裂开，所以呢他就可以直接跑进去哪里啊？跑进去至圣所哈。那个幔子呢是将圣所跟至圣所分开的话，那么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才进去的。进去的时候呢要带着牛羊的血啊，然后赎罪才可以进去。所以呢希伯来书的作者说，耶稣来了，把这个幔子打开了，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。既然有新有活，当然有旧有死了哈。旧的道路是什么呢？旧的道路就是在旧约时代，不是人人可以去见上帝的，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带着牛羊的血进去的。新的路是什么呢？开了以后呢，人人可以进去的哈。那么这个呢，那个工作的造成呢，是耶稣的功劳哈。那又新又活，活的旧约时代就是说这条路是行不通的哈。但是呢，耶稣来了了，然后给我们一条新的路，就可以直接到神的面前。所以你看见这是多么样的宝贵哈。那么好，我们再看一章。你看这章刚才提到说有个梯子，这个梯子呢从地上通到天上。那这个是有个故事的，就是在创世纪的时候，有个人名叫雅各，雅各把他的哥哥的长子的名分骗了以后，他哥哥呢非常的生气，要把他杀了。所以呢父母说，哎呀，免得兄弟相残，结果就把这个弟弟呢送去他舅舅那边。这个弟弟离家出走哈，离开家非常的孤单， 他走到旷野，他睡在那边，晚上睡觉的时候，哇，上帝向他显现，就有个天梯，上帝在上面，上帝是看不见，但是神的使者天使上去下来。然后呢，耶稣在信约的时候就解释这个梦，这个梦的意思说，这个梯子就是我的身体，就是耶稣，耶稣为你们死了以后打开通天之路。通天之路以后有什么现象产生啊？上帝的天使呢，从上就下来，走来走去，走来走去做什么？走来走去就是为帮助世界上信靠他的人。所以有天使出现就是这样子。我们这里呢，很少听到有这件事情。以前我在加拿大听到一件消息，有个弟兄在高速公路里面开车，哇，这个下雪，车子在卡在那边不能动，要找人来推，哎呀，很莫名其妙，哪里会有人呢？四面都是荒山野岭，突然出现四个大汉，就把那个车子的推从雪堆里面推出来，推出来他就发动车子可以走了。但是当他车子可以发动的时候，这四个人呢就不见了。他才醒过来，这四个人从哪里而来了？这四个人就是天使。这个弟兄姊妹，这个意思就是说，这条通天之路打开以后呢，上帝派天使来到这个地上，把我们的需要带到天上，把我们的帮助从天上带下来，就是这个意思啊。所以你看见耶稣啊，就是打开这条通天之路的时候呢，我们跟神可以常常沟通。不想旧约时代哈，我们可以坦然来到施恩宝座面前，那个施恩宝座里面有约柜，有基路婆，那个是上帝说话的地方。这个意思说，我们常常可以祷告读圣经，上帝要对我们说话，不只对我们说话，成为好朋友，给我们儿子的名分，更重要的是什么呢？要使我们得恩典，蒙连续做随时的帮助，这是太宝贵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常常基督徒很可怜，我们不认识这个真理，我们站在一个王子的地位，站在一个坦然常常可以来到神的面前，但是我们天天过着一个乞丐的生活。上帝，我很可怜，好像我们看不到你的恩典秘诀在哪里。你是不是上帝所喜悦的人？你对上帝有没有信心？你假如对上帝信心，上帝说，你若信必看见我的荣耀。一个信心强大的人，就是能够常常得上帝的恩典。最近发生一件事情，我非常的感叹。我们的王世梅姊妹，她的父亲去世了，大家当中有些人都知道。然后呢，她做了个见证，她是牧师，我父亲在去世的时候信了耶稣。他讲了我以后，我非常受感动。我说，你能不能写下来寄给我，我一定要读给弟兄姊妹知道，可不可以？他说好。他甚至要求我一定要听我的这个讲道的录影带。那么这个事情，他很 care 这个见证。我现在就把他的信读给你大家听，好不好？他信是这样写给我的。他说，我老爷就是他的公公，在今年9月5号头痛不能，非常不舒服，住进医院，医生证实是脑癌末期，今年已经88岁，不适宜做任何的手术，后安排在家中接受安宁服务。安宁服务就是等死了。 OK， 老爷生前说有个大儿子信了耶稣，他大儿子在我们教会受洗的，叫李卫文，我可以上天堂，又说基督教仪式简单。我曾经问过我的丈夫传福音的事，他没有信心，家人也不热切，我就告诉了黎牧师，黎牧师就为我们祷告。上两个礼拜，黎牧师见到我的时候，急切地问我传福音的事。那么他这么迫切，就加速我为老爷传福音的勇气。我开始查阅怎么样为弥留的病人，就快要离开世界的病人呢，传福音的文章。26号，11月26号，感恩节当晚。我静悄悄地跑到老爷的房间，我先祷告，求神让我传福音给老爷。我就在他耳边说，爸爸，你心中祷告就讲两句话，哪两句话？是耶稣救我，我信了，耶稣救我，我信，耶稣救我，我信，就讲这两句话。我连续讲了重复两次，他好像只有一些反应，然后就没有反应了。 那我继续的照顾他。好了，到了第二天27号晚上5点半，他就安详的离开这个世界。奶奶，这是他的家婆，吩咐全家的人都跪下来送老爷一程。他奶奶是信佛教的。儿孙吻别，就是给他 kiss 一下就拜拜了。我心中马上祷告，求天父你确认我的老爷是否能够信主上天堂，因为 我向他传福音。当他这样问神的时候，突然他脑海显现白袍天使，他再问神说，神啊，求你再给我确认一次。依然白袍天使，背景是白云天空。当我吻别老爷时，我勇敢地开口对他说，爸爸，你未上天堂，你的名字已经记在生命册上了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有一天在天家相聚，请大家广传福音。诗美上，这是他亲笔所写的信。弟兄姊妹，我为什么把这封信给你听，是有段历史。当我问赤眉说，你有没有向爸爸传福音，他刚开始表示非常的信心软弱，甚至软弱到一个地步说，牧师，真的能够上天堂吗？我听了这句话我非常火，但是我没有表现很激烈，我说你信耶稣信到哪里去，你还上终极班呢。哎呀，当然我声音不是很强烈，因为做牧人总是要修炼一点，但是我语气非常的重，你一定要救你的爸爸。他就走了，走了以后这个就是结果。弟兄姊妹，在这封信给我们看见，你只有一点心，主啊，耶稣救我，我信你，他就救你。为什么呢？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以神的儿子降世，就是要为救我们。他所要求的一个条件，你无条件的接受他，十字架上的功劳，不是靠你得救，不是靠你行善修桥补路。不要误会，基督徒不是不做好行为，但是救恩的事情上你没有任何的条件，你只能够仰望耶稣，因为耶稣为你打开十字架，十字架承受了这个神人中间这副幔子完全的切开。所以你今天是否讨神的喜悦呢？慕道友，你不要以为我说不够好而不能受洗，我不要以为不够好我不能信耶稣，好好做好人信耶稣。我告诉你，完全错误。就是你不好你要信耶稣，就是你不好你要领受恩典，领受水礼，你要站在一个蒙恩的地位，领受上帝的恩典，这样子平安就临到你的身上。第一个平安，你对上帝不再惧怕，你犯罪了以后，你求主保血洁净，你的心中就能够平安有喜乐，心中天良的亏欠也洒去。今天有许多人罪孽感、罪恶感，得罪父母，得罪孩子，一直在那边缠绕，没有赦免，没有平安。耶稣的宝血洗净你的罪的时候，你就能够与神和好，你就能够打开这个恩典之门，能够得着上帝的福气。这是第一个重点。第二个重点，在苦难中有平安。来，我留下平安给你们，我将世人赐给你们，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，你们心里不要忧愁，也不要胆怯。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，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。在世上你们有苦难，但你们可以放心，我已经胜了世界。弟兄姊妹，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耶稣在临走前上十字架之前告诉门徒说，我告诉你，我一走了以后你们一定有苦难，因为人家会逼迫你的，你们是信我的一定逼迫你们，但是我告诉你，我会把平安赐给你们。那么耶稣讲了一个原因，我为什么能够把平安赐给你呢？因为我胜了这个世界，这个世界不会给你平安，这个世界是以上帝为敌的。但是耶稣这里一个榜样，这里一个应许何等宝贵。下面那几个，来， 应当一无挂虑，只要凡事借着祷告、祈求和感谢，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，神所赐人意外的平安，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。其实圣经我们常常读，这里讲到一件，就是说，当你没有平安是怎么，你怎么办？我就是没有平安，我心里非常的挂虑。保罗说，你祷告。祷告一个地方，祷告一个地步，把平安，上帝就把出人意外的平安赐给你。那下面呢，你看这里一个图片呢，你就会发现上帝所赐给我们的平安就像这些图片。那弟兄姊妹，那个狮子是不是代表这个苦难？这个小绵羊就是代表你，代表我。你假如说有了主以外，你就可以 以狮子共存。那这张照片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对不对？看起来是真的。哇，你就看见这个小绵羊躺在狮子的旁边。我看没有这张照片出现，你在非洲也不会看见那个狮子一口，哇，这个点心一吃就吃掉了。意思就是说，哎呀，我们是遇到这个苦难呢，好像狮子把我们吃掉，但是呢，我们在主里面有平安，我们以苦难共存，甚至在苦难里面我们可以休息。 Amen。 这是这张照片哈。那么现在讲很具体来讲法呢，我们怎么得到平安？第一个，你要祷告，你没有平安的话就得祷告。第二个的话，你就是讲到说，因为耶稣胜过这个世界，你也有信心。假如不是上帝所许可，没有什么灾难临到你身上。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是交给魔鬼来管辖，这个世界不是物质的世界，这个世界是讲属灵的世界，全世界都握在那窝者的手下。窝者呢，就是魔鬼，希望那人离开上帝，用苦难，身体的苦难也好，用其他战争啊、疾病啊，就让你呢拖垮，让你不信上帝，让你灭亡，这是魔鬼的工作。但是魔鬼的背后，上帝在操纵。假如上帝不许可，没有苦难会临到我们的身上。我最近去看老人公寓的一个姐妹，这个姐妹叫严寿娥，你们都知道啊。哇，这个姐妹真的是我认为是六家最艰难两个家庭当中一个。我常常想到她，所以我特别去看她。她不会来聚会的，以前来聚会拿着一个 walker， 这次我去到了以后呢，啊，她说，牧师，我非常感谢神，神实在很恩待我。我说怎么说呢？她孤苦伶仃，她的儿子在洛杉矶，她另外一个儿子在中国大陆，举目无亲。他呢，他的门永远是开的。为什么？他心脏非常的软弱，你知道吗？心脏非常的软弱呢，就是说，所以呢，谁来敲门，门是开的，请进来。他来不及，他没有力量来开门，有时候趴在地上，是那么可怜的，需要人家照顾他。但是呢，他是一个充满神的平安的人。什么回事呢？他给我做见证。牧师，我有一个朋友，他是信佛教，他很想信耶稣。为什么？他说看见你所信的神实在是会赐平安的神。我怎么讲法呢？因为呢，我是需要人服侍，有些服侍我的人呢很挑，服侍我一段日子就跑掉，我们找不到人了，你知道吗？我看见呢，没有人来服侍你，你也不着急。你说上帝会预备，上帝真的是为他预备。上帝最近为他预备一位人呢，因为用人好得不得了，那个用人呢真是细心的照顾他，还推他去晒太阳，还带他去买菜。他是一个坐轮椅的人啊，是这样的私心服侍他。不但如此呢，他的那个这个儿孙呢，在上海打电话给他啊，奶奶，你要为我祷告。他们的家人都没有信耶稣的，但是从他的整个的生活里面看见平安的上帝呢与他同在，上帝保护他啊，上帝所有的资源都在上帝的手上。哪怕你孤苦伶仃，哪怕你自己觉得可怜，但是上帝总会有办法来帮助你的。那么还有一件事情，我讲给我自己个人的见证。这个世界会给我们有很多的难处，但是你要相信，不是上帝的许可，这个困难不会临到你身上，你会得到平安。 上次讲到，我讲到就是说去中国大陆培训，你会遇到一些难处哈、啊。我这次再讲一个见证，这个见证可能你没有听过。尤其我去中国大陆培训呢，这个有一个礼拜啊，一个礼拜的时间。那么那么他们呢是在一个工厂，这个、工厂可以呢有100多人呢，在那边有卧室啊，还有生产线啊。那工厂是做一些沃尔玛还有些就是做露营的这些东西哈、啊，运到美国来，我都看过哈、啊。那么呢，这是说，那这个工厂是一个弟兄开的，他很有爱心。那见我们去那边培训呢，他就用一个房间给我们。那我们去那边培训二十几个学生哈、啊，2个月，每个老师去一个礼拜这样子。那我那天就去了6天，那么礼拜五最后一个晚上，那礼拜六呢我就要走了，早上讲完课我就走，就坐火车回去北京。然后呢就是说那个晚上呢有另外一个弟兄，就是私家的贺长老来到当中，就跟我在一起哈、啊、跟我在一起。那天晚上我们大家很高兴聊了，就说明天下午呢你就接我的课，我早上讲完我就回去北京了这样子。但是那天晚上，礼拜五那天晚上，他说从8点钟开始呢就没有水也没有电啊，所以你们要好自为之，要点点蜡烛，要存点水。那天晚上呢我们就点蜡烛，他呢很晚啊，后来要睡觉了，睡觉的时候我留了一支蜡烛在那个电视机的上面，电视机上面呢是硬的木头还有硬的塑胶，那个蜡烛非常小，像 Happy Birthday 那个小蜡烛，小小的，很快会熄灭，而且熄灭以后呢我相信不会着火，那就没有一个碟子，就是这样子。那我也知道，他也知道为什么点蜡烛，因为晚上起来要上厕所，这个厕所呢是在我的房间，我跟他睡的中间刚刚有一个门口，所以他也可以进来我也可以进去，是这样方便。哪里晓得睡到半夜有什么事情发生啊？着火，我都不知道，睡得非常熟，而且呢，窗门也关了，门也关了，天气很冷了。我睡，哎呀，睡到半夜，突然呢，有个声音，爆一声，我就惊醒了，眼睛一亮，哇，前面红红大火，电视机也着起来了，那个长面的 curtain 也着起来，街里也着起来，还好没有烧到我这旁边。哇，我吓死了，烟雾迷蒙，我赶快起来，还好刚刚好有半盆水剩下来，我拼命的这个把这个弟兄摇醒，赶快起来，这个着火了，然后把那个窗打开，然后门也打开，也慢慢的打开，因为怕它吵到附近的工人一知道你怎么办。后来呢，礼拜六早上的时候，我们那个这个学校的20几个学生赶快来我房间呢，清理那些灰尘啊，哇，这个火尘，这个烟，这个烟灰是可怕，我那个鼻子差不多2、3、4天都没有办法清干净，那么厉害。那个弟兄就跟我讲，哎呀，他说牧师，感谢神，再过5分钟，我们两个呢都一起上天国。他讲的话一点都不错。可能被烧死，可能呢二氧化碳呢把我们毒死，就算呢不毒死不烧死的话，公安一来怎么办，对不对？然后整个大厦被着火了哈。所以你看见上帝真的奇妙。后来说，哎呀，怎么办呢？这个是人家的工厂，虽然弟兄要不要告诉他我们着火把他电视机也坏了，这里要坏掉怎么办，当然要打电话。但是我们技术上呢讲好听一点，他说黎牧师昨天晚上因为没有电点蜡烛点了呢，结果失火了，所以你的电视机寻到就没事了。而且呢那 curtain 怎么办呢我心里面弟兄嘛我就付了300块钱，300块钱人民币给你卖，在国内这比较便宜了，那个质量不是很高，也不够，我再付了啊，就解决。回来的话报告给师母师母把我大骂一顿，他说你怎么糊涂到这个地步，在这点蜡烛睡觉是吧。后来我的那个同工说，牧师，不是点蜡烛的问题啊，这根本蜡烛烧不起来，是魔鬼的作为，魔鬼使这个电视机烧起来，烧到一个半呢，后来 电呢又着了，那个电线没有烧断，真的很奇妙了哈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不管我是糊涂或是魔鬼的作为，上帝全然得胜，你们是吧？所以不是上帝，你没有平，你不用担心。所以我还是去中国大陆培训，真的有平安。OK， 这是第二点。第三点呢哈，这个是最重要，以人和好的平安。来，一起来。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，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。因他使我们和睦，因将两下合而为一，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，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烟囱，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，唯有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，如此便成就了和睦。那弟兄姊妹，这些圣经讲到说，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，把人与人之间、国与国之间这个隔阂打破，这道墙打破，就好像说，最近我们知道这个东柏林和西柏林呢，有道围墙，对吧？西柏林围墙一倒，东德西德就联合起来了。为什么东德和西德呢会有墙呢？因为两个国家的意识形态不一样，所以他们一个是民主，一个是共产主义，两个不相容，所以隔开。但是碰墙一倒了，两个国家意识形态一样。同样来讲，保罗这里讲到说，特别是指犹太人，犹太人是神的选民，神要选召他成为万民的祝福，但是以色列人不明白这个意思，他以为说自己很了不起，我是神的子民，你们是外邦人，我连吃饭都不要跟你吃饭了。然后不但如此，我们可以行隔离，你们都不能行，你们是很差的人，在以色列国民以外，在诸约上是局外人。保罗说，现在这埲墙已经打破了，耶稣基督来了。等一下我会讲的更详细一点，你看，一起来读啊！只是我告诉你们，以前要爱你们的仇敌，那逼迫你的祷告，这样你们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，并且你们要以恩慈相待，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，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你们一样。那这两节圣经也是讲到说，我们耶稣基督来了以后，做人与人之间的和睦工作，甚至仇敌都已和好，甚至我们都可以跟恐怖分子和好。保罗是恐怖分子啊，保罗到处抓基督徒啊，杀基督徒啊，但是保罗后来被耶稣得着，他做与神和好的工作，他讲了句非常伟大的话，我们的 Jerry 长老把他登在那个堂里面说，上帝将使人和好的职分托付了给我们，因为他使我们与神和好。不但如此，我们弟兄姊妹与弟兄姊妹也和好，因为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让我们能够肯饶恕，让我们以恩慈相待。那我们看，你看这个 picture， 我刚才讲那个是圣殿，圣殿外面有一道墙，就是隔开外邦人的墙， Court of the Gentiles， 里面是 middle wall between Jews and Gentiles， 里面是圣殿。以色列人呢在敬拜上帝，外邦人不能进来，外邦人没份，但是神说这埲墙已经打破了，你可以进圣殿，甚至进入至圣所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耶稣的关系，连你们犹太人不要以为了不起，你都要靠着耶稣进到至圣所。不是因为你们是神的选民你了不起，神的选民就是一个历史的时代，借着你们耶稣降生，真正的救主就是耶稣。你需要耶稣，犹太人需要耶稣，外邦人需要耶稣，我们两下被一个圣灵所感，进到神的面前。所以一个真正信耶稣的人，圣灵就住在他里面，他就能够与人和好。以前我讲过一个见证，我们的创办人寇监督真的是没信耶稣时间非常苦，因为他的妈妈跟他的媳妇两个是仇人，他的妈妈认为这个儿子娶了这个媳妇，就把他的儿子抢走了。 所以这个媳妇呢，就是感觉到说这个婆婆怎么难为她，我嫁给我的老公，我爱老公，老公爱我，那为什么你要在中间插手？所以寇坚都很苦啊，曾经要调和自杀，但是这是他自己讲的。后来他婆婆信了耶稣，信了耶稣以后呢，他就跑到家里面跟他的婆婆，跟他的媳妇道歉，他说对不起，我天天念佛咒你死，希望儿子呢娶到另外一个媳妇对我好一点。你们都笑，真实的。哇，这个媳妇听到这样，哎，是不是婆婆今天神经不正常？后来就因为这样信了耶稣。真的弟兄姊妹，因为圣灵在他里面呢感动他，他有认罪悔改饶恕别人。但是话又想回来，我们今天看见很多弟兄姊妹人与人之间呢没有饶恕，都有争论的。就像腓立比教会那么兴旺的教会，就是有阿爹陈都基两个很爱主的姊妹都要吵来吵去，吵到一个地步，保罗说你们要将一切忧虑交给上帝。什么道理？道理不是在乎耶稣不够能力，道理在乎你肯不肯。我常常讲，肯是属于你，你只要愿意，你一定有能力为仇敌祷告，能够饶恕别人，以恩慈相待。你假如不肯的话，上帝的恩典没有办法在你身上施展，虽然你是基督徒。我最后讲个见证做结束，讲我失败的见证。上个月15号我们这里举办什么15周年的纪念，有没有六家成立15周年纪念？我们呢这次请了一个客人来，这客人大家记不记得是谁啊？张德利牧师。太好了啊！张德利牧师在这里呢，张德利牧师呢是我的恩人，他来到三家牧养教会的时候我还是在读神学，后来他派我来这里就开方啊，不是他我今天不在这里，所以呢我非常感激他啊，因为我并不是开方的人，是他神接着他把我推出来啊。那他在那天晚上呢唱歌做见证的，不是讲信息的那个题目叫什么，我们应当爱什么，爱教会。除了我们应当爱教会，他还讲什么我们应当爱谁啊，爱牧师。不错，他很爱我啊，帮助我。但是呢我跟他两个完全个性不同，他非常强壮。我记得第一次他来教会见面的时候，我请他吃饭，哇，我跟他讲话，讲完话回去我要睡觉，睡两个小时。他一个顶我两个，顶我三个，哎呀，我身体非常衰弱，他身体非常的强壮，他不用麦克风，我少要麦克风声音都发不出来，是这样的一个人。不但如此呢，他是怎么样，他是这是冲劲十足，永不放弃。我呢是思前想后，优柔寡断，两个完全不同的个性。这样相处共事啊，有没有困难啊？真的有困难。那么那个时候我记得有一次我出事了啊。怎么出事呢？那个时候六家要布道所要成了六家，有一次那个时候我不在三家聚会了，有一天我在打电话给他，哎，牧师你答应我一件事情，很早讲了，我希望你的实现。他说没有啊，没有这件事情。哇，我听起来非常生气，气到我这个地步，从来没有发过这个脾气啊，是我服侍以来第二次发的脾气，烈怒最烈的一次。第一次发的发怒呢，有时好的有时不好，第一次是好的，第二次这次不好，因为我动了肉体，我在电话时骂了他一顿。哦，后来就是说他觉得说，哇，李广传这个人呢真是有眼不识泰山，平常呢你真是温柔像绵羊一样，现在要发怒起来像狮子把我都吃掉。他是真的是这样讲。我知道我得罪他，我拼命向他道歉，对不起对不起牧师，我真的失口，我真的是动了肉体，跟他这句话伤得太厉害，挂掉电话不理我。你怎么办？我那一天一直在苦恼这件事情，在神面前也认罪， 但心中没有平安，我就说哎呀，神就感动我，给我智慧做一件事情。今天早上礼拜三晚上是祷告会，他有参加祷告会，哎呀，我就这样了，我晚上十一点钟偷偷的到他的家，那么十一点钟应该从祷告会回到家里面休息，所以按门铃的时候，师母来开门。师母说：“哎呀，林牧师，你为什么那么晚来啊？你要做什么？”我说：“我要找张牧师。”哦，张牧师已经进房间，快要睡觉。我说：“请他出来好吗？”啊，他就出来了。出来以后，张牧师一出来以后，我做了什么事情？我就跪在他的面前，我真是说很诚恳的向牧师认罪。我说我讲的话得罪你了，求你原谅我。假如你不原谅我，我跪在这里不起。他听到我这样的一个诚恳认罪，他也接纳了我。我们坐下来讲讲话，他就跟我说：“李牧师，我告诉你，你这句话伤我伤得很厉害，我哭了，你知道吗？而且你真的是不来道歉呢、啊，我跌倒了。你看我是这样的一个人，但是感谢神感动我，我做出这件事情。那过了一段日子呢，我跟他之间又有一些关系不和的关系。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个人审查，他对我呢有点误会，但是这个误会呢也难以解释。这个误会是什么误会呢？哇，他说李广川现在了不起啊，这个这是骄傲自大啦，啊，目中无人啦，忘恩负义啦。我想想我哪里这样子呢？那我想来想去，可能只有个原因，是因为六家在外面呢小有名气，那么这个教会很同心合一，兴旺福音，这是同工作的，那当然做一个牧师的话沾点光啦，是这样子。但是这件事情我审查自己有没有错，我怎么办？但是我想到说他怎么让他好过一点呢，是这样子，心中有这种意念呢，我一直在祷告祷告。后来上帝给我一个智慧，就在庆祝十五周年，也是上帝的安排。本来那个聚会我们要请很多人，把三家的长子以前的人都来一起庆祝，但是后来长子们说：“哎呀，太忙了，牧师，我们自己家感恩一下就好了，对不对？”没有想到那么多人。那个时候聚会，我说我请，还是请一个客人，我请张牧师来，夫妇来。来到当中，我特别介绍他。这个教会不是我创立的，是张牧师创立的，他是我的恩人。我就讲把他的 leadership 把他 recognize， 然后呢这次以后他对我就了解，李广川不是一个骄傲自大的人，是一个谦谦卑卑的人。实际上我常跟你讲，我根本不配做你们的牧师，是你们呢水涨船高啊，像你们这些斗才的人呢把牧师抬起来，包括长老，这是抬我抬到现在这样，是真的是这样子的，一切都是恩典。假如不是张牧师这样推我，我告诉你，我做梦也没有想到是来开方的，是这样的情况。我不是这种人了，开方应该是他拼命冲的啊，我是这个优柔寡断的，那怎么办呢？没有办法。所以这件事情呢就让他知道我真的是不是这种人，那所以我们就和好。弟兄姊妹，我告诉各位，真的是与人和好是很难的一件事情，但是上帝把恩典赐给我们，赐下圣灵，实在是这个恩典只要我们肯顺服一定解决。曾经有人献过一篇文章给我，他说世界上有三种工作最难做的，你说哪三种工作？第一个就是美国总统，第二个呢是医院的院长，第三个呢就是主任牧师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有个伯母跟我讲：“哎，牧师你不容易啊，那个时候一百多人，哎呀，每个人性格不同，每个人呢每一天呢都要四季的起落，你怎么样能够摸着人家的一个情绪？”他这句话是对，但是我告诉各位，当你被圣灵充满，你的上帝的爱充满你的时候，你就不难做，你就会非常快乐。这是我过去做牧师最快乐的原因，当我被圣灵充满的时候，每一个人都可爱。阿们，这个就是上帝 赐我们平安的一个恩典。我们与神和好，我们得着很多的恩典，我们在患难中有平安，我们与人和好有平安。这是今天的信息，我们祷告。